四海为家，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我是小西，来自蒙特利尔。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我认识了一些年轻人，更准确的说是对女性主义表现出兴趣或者说已经很有热情的年轻女性。那么和他们交流的过程让我特别感慨，一个是觉得他们好幸运啊，在这一波女性主义兴起的这个时候他们还这么年轻。我还想起我那会儿还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些隐约意识的东西到现在好像才开始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哈。第二个呢，是觉得他们又很幸福，能够在女性主义视角这个帮助下，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出说他们好像更有勇气去打破一些束缚，更有勇气去选择符合他们个人的这种人生道路。今天呢，我就邀请到了这么一位年轻女性小顾，她目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而我邀请她的原因是她也是多伦多一个女性组织的志愿者，不断的通过组织线上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致力于宣传女性主义。那么就有请小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小顾，我和贝贝一样，我也 base 在多伦多，对，我目前是在政府打工，然后我除了在多伦多有就是和朋友一起组织女权的线下活动以外，然后平常也喜欢读书，发一些书评什么的。
欢迎小顾，你作为一个年轻的20几岁的小姑娘，可能大学刚刚毕业没多久，你是怎么样成为比较坚定的这种女性主义的？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就是说你是不是因为人生过得不幸福才成为女性主义的？
哦，这句话感觉很耳熟，就很像是前阵子网上很火的一个视频里面，有一位女生问上野千鹤子老师，是不是因为就是受到过什么不幸才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非要讲的话，我从小到大我是应该算是生活在比较就是优良的家庭环境当中，就是说家庭没有什么不幸发生，然后从小到大也都是可能就是像说父母眼中的好孩子，然后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然后这样子就非常平稳的就是长大了，也没有说家里就会有一个弟弟就有受到过非常明显的这种性别歧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是名女权主义者，就是在我觉醒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我生活里的不幸啊，可能只是因为在学校要受到老师所谓的压迫，就是一定要写作业，一定要考试，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朴素的就是师生之间的矛盾，就没有什么性别观念。要总结说我怎么会成为一名现在这样非常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其实有几个契机。一个是2020年初，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人在加拿大，然后我参加了一个性别专题的活动，然后当时就是有很多就是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朋友们加入，然后当时我还是非常懵懂的一个小白，然后我就去参加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读了很多之后读了很多关于女权主义的书，然后也之后也发生了很多性别事件，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也好，还是就是我处在加拿大或者说北美大陆，都发生很多事情。所以说就是总的来说就是那场专题活动加上我自身的阅读加上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这三者之间就共同造就了现在的我。
你的那个专题活动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对，当时是疫情在国内刚开始的时候，2020年初，然后那个活动我记得大概是就是和性别相关。我记得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主持人问大家怎么看甘肃省当时2月份派出了就是支援湖北的那医疗团队，然后当时他们拍了照片就发在网上，就有10多名女医护人员就为了所谓方便工作就他们被剃了光头，然后就是他们的照片就被流传到网上，然后他们就是在照片里面都就是就痛哭流泪的这样子，然后在网上就引起了一波热议。当时参加的朋友们就 女权主义者们都说这是借女性身体进行一种宣传，然后也是以疫情为由，以这个防疫为由去控制女性的身体，去就是剥夺掉她们头发，但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这头发和疫情的传播又有什么关系呢？然后那次我就很。就是我觉得这个角度对我来说很新颖，就是我一直没有这样想过，因为从前我都觉得啊，这种就是我所遭受过的压迫是这种老师对学生的压迫，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层级上的压迫，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那这个事情也完全就是上级领导对下级员工这种制度之间造成的一种压迫呀，就怎么会和性别又产生关系呢？我当时就说，如果他们是下层的人是男性，那他们领导也照样会压迫啊。但是当时就是完全忽略了，就是等级、层级是层级，它和性别也是可以相互交织的。然后后来我会发现，就是等级和性别和种族之间，他们也是有交织的。就是权力关系，它不只是一个就是层级、阶级就这么简单。然后但是当时我就只是觉得这么简单。就是在这次活动之后，就是这个对话就一直在我脑海里不断的反复出现。然后我也和一些。我当时的朋友进行交流，但是其实交流没有交流出来什么结果。然后过了几个月，我就开始想，就是说，既然我说我自己不是一名女权主义者，那我就要知道女权主义到底究竟在说一些什么，就是我要先知道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我才能够去反对他，否则我这种反对就是非常就没有意义的反对。所以说，我就开始读一些书，因为。当时疫情也比较无聊，所以就也没有什么事情干，就在家里读书。就我最近在翻我的豆瓣已读，然后我发现我读的第一本所谓的女权读物是，就是也非常经典了，就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是伍尔夫的《A Room of One's Own》，就是一个人的房间。所以我记得当时是在图书馆借的这本小书，就只有这一篇它的这个经典文章，它里面就有一段话说：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去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这算是给就是当时在疫情居家隔离的我，就是产生一种向往。我说啊，天呐，我就是要这样蓬勃旺盛的生活。所以就是女权主义，在我一开始看来是一种就是焕发生机和活力的这个号召。然后当时那时候因为疫情也和别人合租，然后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所以就是借由这个机会，我开始。就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审视不仅是当时当下的生活，也还有过去的生活。在之后就陆陆续续那几个月，我就有在读一些当时出版的比较热门的一些关于性别的书籍，然后也有去读一些就是女权主义的一些理论。就比如说，有一本就是《Invisible Women》，就是中文翻译好，应该是看不见的女性吗？她探讨的就是大数据时代下的这个性别数据鸿沟，包括数据的角度，就讲了很多，就是这个世界是其实是专门为男性设计，而不是为女性设计的，就完全忽略了就是女性的需求。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科学，因为它都是用数据给你讲，我就觉得哦天呐，那这个世界真的是就对女性有非常多的不公，怎么可以这样子？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这种。愤慨。
你现在分享的这些看书的这个经历，其实是跟疫情是一直交织在一起的，对不对？
这确实是，就是像疫情的时候，就是他会给了我很多时间看书，然后与此同时，就是疫情期间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你在看书的
对。
过程中，同时又看见这个社会上发生了这么多，其实是很重大的一些事件。这个书籍，然后以及这个女性主义的视角，有没有改变你对这些生活、对社会事件的这种看法？
就比如说，我刚开始我在读《Feminist Thought》，就是一本书里就是女权理论的书。就其实我是知道，就是女权主义之间是有不同的流派，所以说他们之间是互相有批评的。所以说我就是带着这种，就是我知道，就是我的想法其实它不一定是唯一的真正的真理，然后去不断的去听去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就其实疫情期间，就比如说像2019年到。2022年这三年时间，就其实国内 和国外都发生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案件，就比如说2018年，就是 Me Too 在中国延伸开来，贤子去告朱军性骚扰案，然后到2020年开庭，这其实就是，然后2019年，比如说像静瑶诉刘强东强奸案，然后到后来就是2020年拉姆案，就是藏族的拉姆网红在直播的时候就被前夫纵火身亡啊。再到就说2022年，就是丰县八孩铁链女的案件，就是这些事件，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是因为就只是犯罪和性别没有关系，就像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他们会说哦，这是黑社会，这是黑帮，这是他无论是男的是女的他都会打，但事实上就是就算他是黑帮的黑帮，这个背后就是本身就是一种就男性的霸权，男性在这个社会上掌握的这个权力造成的对弱势群体的这种压迫，然后女性作为弱势群体也是经常遭到性别压迫，所以说这其实就是可以就是回到。上野千鹤子那本《艳女》，这本就是非常经典的，在国内非常火一本书。就是所谓的“艳女症”，就是男性对女性自身的蔑视，然后将其作为就是泄欲的一种工具，还有女性自身的一种自我内化的对自身的一种厌恶。然后，所谓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要自觉意识到自身的艳女症，并和她与之奋斗的斗争的人。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就是父权制的体系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女性也会就是内化的这种，自我的厌恶，然后就去看不到性别就是发生，比如说这种性骚扰案、强奸案，他们非常常见的就是说啊，我为什么我就没有的受到性骚扰？那你受到性骚扰，肯定是你的问题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将父权制内化为自己这个思路的这个一部分，然后又通过这种内化去压迫其他人。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要认识到这种父权制在我们脑海之中就是造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压迫。自己去唤醒这种压迫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不断的和别人就是站在一起，团结一致才能够就是形成。像唐山打人案，就这个案件，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个人意义重大，因为其实它让我就是认清了很多身边的男性，因为当时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大，就是我记得一大早上起来，整个朋友圈都在转发。然后当时很多男性就会说：“哎呀，这个动不动就上升到性别，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这么容易就和那些黑社会就是打人的人就是共情起来了，就是他们好像完全没有不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正常就是一个正直的男人都会觉得说：“哦，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确实就是想要就是为自己辩护，就是。如果他们把这个力量去花在，就是与其说是替自己申辩，不如说是想想自己要怎么做才能让整一个就是社会变得对女性多元性别群体更加友好的一个社会。从那以后，就是我其实已经就会觉得，不要再自己不要再去就是，试图去和男性成为同盟，就是因为这就是会花费我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也。不知道是否是值得的。
之前你可能很多时候会把这些事件归因为个体的原因，但之后发生这些事情背后它的结构性的原因，以及这个整个结构制度上的一些不公正的这个原因，这是不是你比较大的一个在视角上的转变？
就是我也是学政治的，然后我一直对政治非常感兴趣，所以说在这之前，我的一个思维角度说是，我觉得法律和道德它是无性别化的，就是它就是。非性别中立的，他没有不是倾向于男性，也不是倾向于女性。我可能会觉得啊，法律可能是保护当权者的这个权利的一种工具，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就是当权者里面，他有大部分的都是男性。我没有想到说，就是法治，比如说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他们两个会是连接在一起。比如说，我会去反对资本主义啊，我觉得资本家就很坏很坏，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他和父权制是怎么联合在一起去起。压榨就是底层女性，压榨女性的劳动力的。我的思维转变就更多是像从一个单一的阶级或者单一的阶级，就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之间转移到了，就是说父权制加上资本主义。这其实这种转变也是我就是只有通过读书我才能够了解到的，因为就是在我的就是生活当中，我是没有办法。 有这样的就是切身的体验。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就叫做交叉性，就是多重身份的交织理论。它是由就是黑人女权主义者克伦肖提出的，就是它原本是用来描述就是黑人妇女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经历，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她作为黑人的种族，也不能只看她作为妇女的性别就能完全理解她的这个生命经验，而是要去看她这两种身份是如何交叉互动的。我之前没有办法看到他们是怎么交叉互动，就只能看到这种非常单一线性的这种互动，所以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种压迫背后到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因为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实在是太局限了，就是我一直就是生活在就是沿海就是比较发达的城市，然后也受到过比较良好的教育，然后像我现在我家里也有钱就是送我出来留学，然后所以我才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读很多不同的书，接触到就是更多的讯息，更多的新闻。就其实我是，就是我以前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我虽然就是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的优越的条件，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认清这个现实。然后我
这
觉
个
得
也
很多
是。
男性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反思到自己实际上是有多么优越，就是多么占有资源。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其实是一种就是开阔眼界的一个思维，就会让你就不仅说是去看到就是单一的女性和你长得一样的女性的她们的遭遇，也要看到就是比你更加劣势，就是占有更少资源的女性，或者说不只是女性，就是比你劣势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困境是怎样的？然后去想，就是造成他们这个困境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是就是女权主义对我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影响。
之前认识的很多这种女性，她对女权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本身自己经历过这种，或者是重男轻女的经历哈，或者在职场上可能经历过性骚扰，或者是因为成为母亲，然后体会过这种母职惩罚，可能都有类似这种体会之后，她们就会变成了一个就对女性主义比较感兴趣，然后想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小顾，我之前跟他聊下来，他是以前是成长环境很好，是没有因为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份而遭受过，他自我感觉是没有遭受过任何的这种不公正待遇的。我就很感兴趣问一下，就是说，当你现在成为女性主义之后，当你回看你的童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回看回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觉得说，有些你可能以前不自知，但是现在因为有了一个新的视角，然后会发现的一些你原来并不知道的，觉得很正常的那些，但其实它是不公正的一些情况。
是有的，其实我觉得还挺多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最让我就是醍醐灌顶的一个瞬间是，当我就是在读了就是《The Beauty Myth》就是这本书之后，这本书主要是讲就是关于对女性美貌容貌的这个迷思。它实际上这种对女性的期待其实是非常政治的，它不只是关乎我们的性，它也是就是一种父权制对女性的一种要求，他们不会对男性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说女性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就是在让自己变得好看，如何去吸引其他人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其实我以前，我应该就是我上学的时候都是那种，就是会有很多男生就会想要讨好我，会非常喜欢我这样子，然后我会因此就是受到很多男生的辱骂，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服从他们的意愿，然后与此同时我也受到女生的这个责骂，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就似乎觉得就是我会就吸引了他们喜欢的男生的这个好感，所以说他们对我也有非常多的就是这个不满。我的中学时期大概就是这样子度过的，但其实我当时没有觉得说，哦，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所以我就遭受了这些骂名，因为毕竟我没有选择我的容貌，我没有选择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要因为就是我与生俱来的一些条件就受到这个灾难，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不可理喻的。但是当时没有觉得说女性对我的这个嫉妒也好，或者说是仇恨也好，他们其实是就是基于一种社会对女性之间的这个雌竞造成的。 就是这是一种就是强加在就是小女孩她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压迫，就是这整个社会就会去规训女孩子说你一定要好看，你要听话，要可爱，然后这样子你老师才会喜欢你，这样子你长大之后你才会就是取得才会有好老公，有钱老公娶你。像我读了这么多女权读物之后，就回过头来想，我的天呐，我觉得我当时就已经完全就是被父权制下，就是受到了那种女性之间地下的战争，然后还有就是男性对女性那种厌女症，然后把女性当做他们的这个资源也好，或者说当做他们就是炫耀的这个勋章也好，就是我其实是整个人都是处在那样的就是环境当中，但是我自己是不自知的。然后像在我家庭，就是因为是就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家里没有钱去超生，所以说就只有一个小孩。然后我记得我妈妈就他们从小到大不会说啊，怎么是个女孩，不会说这种话，就是家里都非常就是我是非常健康的成长出来的。但是就是在长大了之后，就是我妈总是有时候会说，就是说哎呀，是个女孩也挺好。然后就是你之后越来越想，就是说什么叫也挺好，就是好像这是。其中其实是蕴含着，就是说我本来期待的是个男的，但是是个女的，都好像也不错。因为女生，女孩是个小棉袄，反正可以给我养老，就好像是这种不得不的一种替代品。所以说之后，我就和另外一个我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他提醒了我，就是说，就是重男轻女的这种思想，它并不只是需要一个弟弟。不只是需要一个儿子才能够产生的，就是你就算你家庭只有女孩子，他们还是会就是去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儿子的失去感到遗憾，但是没有关系，就是你其实也可以弥补这个缺失了，也挺好。所以就是虽然说我父母没有对我有太多的压迫，但是就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啊。也有一点点心痛，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中国就是有很多女婴都被抛弃，但是至少我还活了下来，就是我就是要，因为我活了下来，所以我可能就是要觉得我自己有义务去，就是更加的发声，然后就是为那些可能以后就是出生的女孩子，改变她们在这个社会生长的社会的环境。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当你这个观念转变过来之后。你跟你父母的这种沟通方式会跟以前会有不一样吗？
我这个人其实比较内向，就是我没有办法和家里人这样子表达自己，因为我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工作狂的那种职场女性，所以说就在我们家就是不存在说什么家庭主妇这个说法，因为我爸妈都会鼓励我就是一定要出去工作，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所以说我最开始我是觉得就是非常肤浅的女性主义，就是说女人一定要独立自强，这是一开始。我要是说我要出去工作啊，这其实没有对我爸妈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颠覆，就是很正常而已。但是如果我要说到，说我不想结婚，然后要是不想生孩子，这种话是没有办法说的。就是要是和妈妈说，其实还好，因为母亲终究是能够理解，就是婚姻和生育就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说，就算她一开始她会跟我说，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好老公这样子生孩子，但是等到我真的就是到了能结婚的这个年龄，到了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谈婚论嫁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其实也不用那么着急。哎呀，其实就是婚姻也不是就是那么必须，就是还是要自己开心就好。就是说孩子也不是一定要生。”这是在我就是不断的在朋友圈我会转发超级无敌多就是女权的文章之后，我家里人已经大概知道我的态度。去年回国非常惊喜的就是爸爸会在别人面前介绍我说。哦，这是我女儿，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然后就是我当时非常惊喜，就是。虽然我不知道他这句话背后是不是就是是赞赏呢，还是就是一种我也不好说，但是就是我当时还觉得就听上去还挺爽，就是说哦，我第一次听别人这样介绍我，那我就感觉也还不错，对。但是我爸就是他觉得就是女性就是要传宗接代啊，我不会和他正面的刚，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因为他现在也管不着我了，就是去和他浪费口舌，就是真没有必要。
虽然他们没法根本上发生改变，但是其实还是有改变的，对不对？很多观念上还是能够因为你产生影响的。说你爸爸很自豪的跟别人介绍你是女权主义者嘛？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有勇气，或者是说有自信跟别人说我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其实我觉得我 记不太清，就是具体是哪个时间点，我突然会这样子说。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网上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会写一些文章，发在公众号上，然后呢，我就会读那些文章，然后我也会觉得写得好，我就会转发，然后让更加多的人看到。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事件，它是其实被就是被社会上打压的，所以说你一定要主动的去传播，才会有人知道。我就会有意识的转发很多文章，然后我不会去刻意去屏蔽谁，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结识到很多人，他们会就是比如说一直潜在我的就是微信列表里面，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之后就突然出来说啊，我觉得你什么什么时候说的什么什么话很有道理，然后当时说哦是吗？我都不记得我说了这个话了。在我不断的转发，然后父母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然后我又发现了身边不同的朋友都起来，就是因为很多人说是因为我的转发，他们学到了很多，所以说我才觉得说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者，然后我要把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一个观念，我要带到我的生活中的当中去，无论这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也产生非常多这个恶意的火花，就是说也会很多人就是在朋友圈里面就是那种匿名纸条箱，他会来骂我，然后一开始我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温和了，怎么我也没有说什么什么打打杀杀的话呀，怎么为什么要来骂我？不是说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他才攻击你，而是因为就是我做的事情他不喜欢了，他们就来攻击我。也有人就是在匿名里说我是觉得我很魔怔，就做女权做疯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无语，但是就像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就女性只要他们开始动脑子，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就想要反抗的时候，他们就会被人说哦，她是个疯子，不要理她。就是女性非常需要一个这样安全的空间，非常包容的空间，去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感受。然后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空间，他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去识别更多的社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和就是一些朋友想组织一个女权社群，在多伦多线下，就是想要创造一个女性和多元性别能够说出自己的困扰，说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而不用担心别人会去指责他，然后不用担心别人会因此就是恶意对待他的这样一个环境。我觉得，这对整个女性主义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就是具体有做哪些工作，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哈，宣传和这种促进女性主义吗？
开始说到，就是其实我非常喜欢读书。这几年就是女权意识觉醒之后，就我读了很多和女性相关的书。21年的时候吧，我记得我是就加入了个女性主义读书社群，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些女性故事和性别议题相关的书，然后女性作者的书，然后我也会写一些短评，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些书可能大家。首先，第一个，大家也没有什么时间看书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大家都不怎么读书。然后，所以说我就想要去总结一下这些书讲了什么，然后说不定大家会感兴趣。然后一开始我就会在朋友圈很积极的和大家分享这些书，让大家去看。之后我又开始读一些英文的读物，我会也在豆瓣上标记一些书，然后写一些短评。然后就非常惊喜的发现，就是像应该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出版了一本就是《母乳主义》，然后这本书就是非常火。然后当时他出版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因为就是那个教授，那本书的作者是我的一个教授。然后我当时读这本他的英文书，是因为我有点想找他写推荐信，然后我就去读了这本书，之后就在豆瓣上写了一个就是短评。然后但是之后我就发现他出版了，我就说天呐，怎么会有人找到这本就是已经出版了这么多年的书？之后那个编辑跟我说，哦，是因为他在选书的时候看到了我的短评，才觉得就是一定要去做这本书。
好
然后
棒！
像最近的还有就是有一本新书也叫做《他之所以为他》，然后这本书也是，就当时豆瓣上也是只有我一个人标了，因为也是一个教授推荐的。然后之后今年又发现他又出版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想要就是通过读书做一些知识传播，就是像国内和国外其实还有很多就非常大的一个断层，然后希望就是能够通过写短评让大家去读更多的书，然后了解到更多和自己不一样的这个知识。还有就是我和朋友做的就是多伦多女权主义线下的这个社群，我们之前就是做了一些电影放映， 然后阴道独白的这两个都会，对，代表参加。然后还有我们有组织一些读书会，之后我们可能就是想做一些就是写作工作坊，反正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就是更好的能够表达自己，然后通过这个表达自己这个力量去建立团结一致的力量，然后去抵抗更多的东西。对，然后我现在就因为在政府部门工作嘛，然后就是我本人就是也是和政治打交道的情况下比较多。刚刚没有提到的，就是作为一个亚裔女性、华裔女性在加拿大多伦多生活，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加拿大发达国家，那肯定就是女性的平等权利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就相比国内是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实际上就是。但是回到就是这个交叉性这个理论来看，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华裔亚裔女性，作为第一代移民，在加拿大其实也是拥有着多重身份的。就是我们不只是有女性这一个身份，我们因为自己的肤色，因为自己的种族，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像是就是亚特兰大有一些就是性工作者在按摩店工作，他就被种仇恨女性的男人就是枪杀了，其实就是那个事件，就是才让我从就是整一个，我的 bubble 我的这个舒适圈中走出来，就是真的意识到，就是我现在肉身是在加拿大，就是我不能只关心国内发生了什么，我还要关心就是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我当时是个留学生，就是我其实生活的也是非常，就是只和留学生聚在一起，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里的人和我一样的就是亚裔女性遭受着什么。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我会去关注一和亚裔女性相关的，就是一些组织，他们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也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所以说，慢慢的知道的就是我要在这里生存下来，我是要为自己的族群，我要为自己的族裔去谋求权利的。去年正好就是比较空闲的时候，就是多伦多那个市议会选举，然后当时我就帮一个华裔女性草根政客去助选，就帮他做义工，然后就给他挨家挨户敲门啊，然后就帮他做了很多就是中文宣传上的工作，然后最后我们就把他选到了市议会，然后他现在是就是多伦多市议会就是唯一一个亚裔华裔女性，唯一的亚裔，不只是女性，就是我对政治其实还是就是有一点悲观，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要在领导层上面就是要有能够代表我们族裔的声音，然后她最好是个女性，就是把她们选上去。我觉得就是在整个对改善我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所以就是最近也是多伦多市长补选，然后也有女性去参选，然后当然也有华裔女性参选。其实我会期待就是大家都去关注政治，但是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奢侈的一个期待。就算我们不去关注它，它也在就是每分每刻都在影响你。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就是接受，我的生活就被这样子随意的影响。所以说我一定要去加入他们，做自己的微薄之力。就算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我也至少是尽力了。
刚才小顾讲的这一点，我特别有共鸣。我发现，就女性主义，它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广的，就不只是说关注女性的问题，关注女性的困
对。
境。这个切入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后面会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种族问题，然后包括我们现在
对。
身为华裔，他作为在加拿大、在北美，他其实是一个少数的，其实是个弱势的群体。女性主义到最后其实是关心这些弱势群体，对吧？我也以前觉得政治跟我没有关系，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啊，上面的那些政治家他们去决定就好了。后来我是30岁左右，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上的一点点细节，每件小事其实都是被政治所影响的。其实普通人他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也是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一点点改变，哪怕只有一点点。就像刚才小顾说的，一点点的微薄之力，也许没有什么影响，但也许也会可能产生影响。然后呢，我想到说，时势造英雄，有时候那个英雄其实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给他推出来的。如果每个普通人尽一点点力，那个浪潮就能掀起来了，对不对？
对。
现在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女性主义可能变成一个很时髦的东西，对吧？然后
对。
第二个就是女性主义变成一个能够吸引流量的东西，变成能够利用的工具了，但它不是实际上真正去追求这个理想。
对，让我想起来，就是黑人女权主义者 Bell Hooks，她在一本书《An Eye of Women》里面就讲到，就是对女权主义的一种挪用。她其实她就是批判的非常深。她讲的是，就是有一些女性教授就是利用自己女性主义的这个身份，祈求为自己谋求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前途。让我也想到的就是像 Lean In 那种白人女性主义，他们就是用女性主义，就是作为一种，就是给自己谋求更多福利的一个事情。这当然不是说为自己谋求福利有什么错误，就是人都是自私的。但是其实，Bell Hooks 他想说的就是女性主义它不是一个就是非常私人的东西，就是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然后女性主义它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所要。女性主义想要达到目标，不只是让一两个白人女性，或者说是更加优越的中产女性去迈上就是权力的阶梯，她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女性的地位，无论她们的种族，无论她们教育程度，都能够有更好接受到更好的社会的待遇。所以说，它是一个集体的这么一场运动，它也是有一个集体的政治诉求，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个人层面上的东西。
我刚才有一个事情想发表一个小小的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在贝贝问小顾说，虽然你经过了一个比较顺遂的年轻和小的时候成长的一个生涯，那么当你回顾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会感到哪些是结构化的压迫呀，或者什么？当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我自己的人生，以及贝贝的第一个就是所有可能应该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一个看起来顺风顺水的女孩子会走上这么一条比较坚定的道路？我觉得我可能想了一个答案哈，就是当我们回想我们从小长到大，尤其是可能更年长一点的，其实这个文化的规训和压迫是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甚至你没有任何的还手和还口的能力，因为你就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认为他就是这样子的，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我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我只能照着这么做。该结婚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就像别人说，别人都那么过来了，你怎么那么矫情就过不去呢？所以说，这个回到刚才贝贝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小顾可以走上这条路？我感觉就像不是文学家或者是科幻学家，他一定要去过太空，他才能写出幻想太空的文章。那有的人，他人生他天生就是会被这样的理想所感召，不是说他经受了一个具体的痛苦，我才要去 fight 这么一个非常具体的痛苦。而我认为，其实这是年轻人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是为自己在战斗，他是为整个人类的福祉在战斗。其实我刚才听的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中年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是非常现实，也比较麻木的，我们会非常算计成本，就是这个东西我付出了多少时间，我要得到多少。而最终，其实你回顾一下历史，所有世界的转变都是由年轻人这种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付出来决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反复，一定会遭受挫折，甚至流血牺牲，这个也未少见，对吧？但是我其实刚才非常受到感召，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应该这样去做。不是小我，而是为了大世界，这是我刚才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会同意哈。
对，其实我非常同意小溪刚刚说的，就是不一定要有切身的压迫才去，就是反抗某些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女性主义它其实这里面要求我们就是倡导我们去运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没有父权制、没有资本主义的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打破父权制、打破资本主义，我们其实是会害怕说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去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一个就是更加正义、更加平等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可能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想法，然后但是就是通过这种想象，我们。创造了就是这种沟通，不断沟通，然后不断思考，就是反复碰撞磨练。我觉得这当中才能够产生一个更加好的社会。所以说，也就是我觉得年龄其实真的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枷锁，就是说我还真的非常羡慕，就是比我年长的女性，我感觉她们有更加多的经历，是我就是年轻是没有的。就是我很多时候就会非常羡慕，就是像你们这样子，就是经历过很多的，就是说一定就是要保持这个想象力，想象力是关键。就我现在已经有一点，就是能够理解你们说那种被现实，就是被成本拘束的这种想法，我会就内心会有一点害怕，但是就是我觉得只要我保持一种对更加美好、平等、公正社会的这个向往，就其实就算我是一个最终成为了一个会计较成本、会计较自己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年人，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中年人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现在其实我从你的故事里也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精力都要放在孕育、照顾下一代的这个情况下。比如说小顾自己都会提到说，从小我的父母给我很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经济，让我有条件去追寻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出去留学。这个其实现在也是我们会想到。但是现在我们会给自己的孩子以一个更宽松的成长环境，让他更自由的去追寻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发心。而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天然的生命力。当每个人把自己心里对这个世界想变成更好的那个 passion 找出来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 better place。
我觉得就是姐妹爬山，各自努力，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方式，就不一定说大家都要上街。就是比如说母亲先孕育下一代，然后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网上多发言，其实就是一种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对，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今天和你聊完，我就是这种感受。每个人真的是做好自己能做到的，就已经是给这个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不要去阴阳怪气别人，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了解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坚定的去做一件事情，会让我们的世界观更开阔、更广阔。
好，那今天的播客就录到这里。不知道小姑的分享是不是有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呢？欢迎留言哦，再见。
谢谢小顾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拜拜。
谢谢。